就当我哋一齐去睇上帝话语嘅时候咧，愿意都我哋存一个谦卑嘅心，我哋而家祷告好嘛？因为上帝多谢你赐下你嘅话语，让我哋能够透过你嘅说话去明白你嘅心意。求上帝开你嘅眼，开你嘅心，开你嘅耳，叫你能够睇到上帝你同我哋讲嘅说话。我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OK， 今日系咩日子啊？冇特别啦，父亲节啫嘛，系咪啊？唔系芝麻啊？下个礼拜啊？哦 ，OK， 其实都唔系嗬。咁今日系2016年6月12号，冇乜特别。但系六月咧，令我谂翻起同样系六月，54年前嘅六月，1944年6月6日，我谂大家可能会记得呢一日，系咪啊？嗰日就系盟军为咗开辟西欧嘅战场嘅时候咧，部署咗300万大军嘅兵力，横渡英伦海峡，去喺法国嘅诺曼第抢滩啊！呢一场系人类历史上边一个，嗱，我哋睇睇呢一个嘅图吓，最大嘅登陆作战啊！呢幅图就系历史图片嚟嘅，唔系电影嚟嘅吓，系喺抢滩之后咧，佢哋向内推进嘅时候咧，所拍嘅。用了20几万条的生命呢，扭转了二次大战的战局。54年之后，Steven Spielberg 用这个历史场景呢，他拍了一部电影叫《雷霆救兵》，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呢？就是这一套。其实故事是讲述一个的二等兵 Private， 二等兵 Ryan， 他是隶属于101空降师的一个嘅散兵嚟嘅，佢有三兄弟，都喺前线作战。不过好可惜一样嘢就系，佢哋三兄弟喺两个星期之内，喺唔同嘅战区系战死沙场。咁佢妈妈将会喺一日之内收到三个仔嘅死讯。而 Ryan 系点呢 ？Ryan 喺诺曼第登陆呢一个嘅空降行动之后咧，下落不明。当时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想起一位年老的妈妈，他很不安乐。于是他作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呢是惹起军方的争议。他特别指令在法国前线作战的美国陆战队组织一支8人的小队深入敌军里面。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在枪林弹雨里面去找出一个生死未卜的 Ryan， 如果他还在生的话呢，护送他回去大后方。哇，整套戏都是讲紧这个营救过程啊，很精彩的一套的电影。最后怎么样呢？ Ryan 终于获救找到，但是很可惜这个8人的小队呢全部阵亡。我們就會問了，為了營救一個人犧牲一支8人小隊是否值得的呢？當我看到電影的時候，我會想究竟人的價值在哪裡。其實我們想一下，都是上帝同樣做了一個相當之不尋常的決定，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問，為了拯救一班的污糟邋遢的罪人，创造天地的主宰竟然走入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为人牺牲，为人受苦，钉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奚落，那又值不值得呢？我没有答案，不过这个已经是事实。我们这一道在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获救的一群，这个是事实。而事实上，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记得，他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救一个人而长途跋涉，是吧？大费周章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但不知道记不记得呢，耶稣曾经漏夜的渡过加利利海的对岸，去格拉森这个地方，为了去救一个被污灵折磨到不似人形的人。有没有印象？又记不记得耶稣专程去耶利哥去救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税吏该杀？ 又曾经在烈日当空之下，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去等一个收埋自己连人都不敢见的一个妇人，是吗？耶稣从来不会因为听众太少他不去传福音，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灵魂的机会。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当我们读回《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今天圣灵正正是带领耶稣的跟随者去延续回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大家以前都读过《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是不是？有没有印象？现在才第八章的。第六、第七章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自从耶稣升天之后，初期教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迫害。使徒反殉道这件事之后呢，最严峻的迫害一浪一浪地冚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还有当时还未信主的扫罗大发热心，周围去摧残教会，去迫害基督徒，逐家逐户去拉人，是不是？上次大家读过，有男有女，将他们送入监仓，信徒被迫害，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四散逃亡，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来到第八章，我们又看到很精彩的，就是这班的信徒不是只是逃命啊，他们怎么边走边传福音啊，人到边福音就到边。这个就是福音在耶路撒冷散开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或者我们试试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懂不懂背啊？几句说话，其实这个都是给我们的使命来的，是不是？我们要将这一番说话藏在心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亲自讲。上星期陈牧师跟大家分享到腓利在撒玛利亚城大行神迹，见证基督，全城很多人信耶稣，整个城一片欢乐，是不是？有印象吗？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看到，其实是两种拉力仍然在持续的。一边厢在耶路撒冷很多很多的迫害，针对基督徒，冲着基督徒而来，逐家逐户的基督徒被人拉出去摆监仓里面，甚至送入狮子坑。但另一边厢，我们看到另一幅图画很精彩的，就是福音在地图上面望去的话，是按照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在这个时间不断不断的传开。上一次大家读到福音已经覆盖到去这个的撒拉米利亚，是不是？今天我们看一看上帝的工作没有间断的，继续为福音推动在人的心里面做很精彩的事情。今天我们看一看第八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是交代了彼得和约翰当听到撒玛利亚的城里面很多人信主，就专程去撒玛利亚，是不是？去见证，去宣讲，建立信徒。第一印象啊，上一次讲了，他们在回程的时候呢，仍然把握一切机会，在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将福音传遍撒玛利亚。今天我们主要是看26到40节。如果我们说雷霆救兵里面马歇尔上将发出一个似乎很不寻常的命令，我们当读到26到29节的时候，我都一样很惊讶，就是上帝对腓利都发出一个很不寻常的指令。这个指令似乎有少少违反人的常识的。我们看看26到29节好吗？他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去哪里啊？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面去。然后特别著名路加就是说什么呢？那路是旷野。这两个命令呢是用两个动词发出的，一个就是起来，这个就是什么？向南走。他不单止说起来走，还很清楚讲到什么呢？向南走。当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头的时候，门徒四散， 在地图上面他们其实是向北走的。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他全部人都向北走，所以腓力可以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去报道。现在撒玛利亚全城归主了， OK？ 而撒玛利亚是什么呢？撒玛利亚是耶稣基督大使命提过的地方来的，是不是？所以理所当然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但是南部从来都似乎不是一个的使命当中所覆盖的视野的地方来的。今天当正撒玛利亚全城欢呼，很开心接受了救恩，腓力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地去栽培牧养，是不是？但似乎上帝呢给他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在耶路撒冷再向南行。向南行和他一直以来的方向是不同的，又说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的向南行，我没有听错。不单止向南行，还有去哪里啊？旷野。我想有些常识的人都想到福音向人传的，你会不会选旷野？旷野是渺无人迹的地方。我们今天如果出去传福音街头报道，我们会不会专是选人流最少的时间，选最偏僻的地方派单张传福音啊？我们不会的，除非想做样子，是不是？这个不合理的。如果你是腓力，你会怎样？看看清楚先，有没有搞错，问清楚上帝。但是圣经怎么讲腓力呢？刚才用了两个动词去命令，现在腓力行动用了两个动词。第七节，腓力就什么？起身跟着去。哇，当我看回原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原来路加很有心思。路加用起身Alistami 这个字呢，正正就是第26节上帝给腓力的命令，起来这个字来的。而去这个字呢， Poriroomai 这个字呢，其实是跟上面向南走的走字呢是同一个字来的。路加很有心思，就是告诉我们听，腓力是完全照足上帝的吩咐，问都不问，想都不想，这个表示完全的顺服。一个这么不合理的命令，想都不想。喂，腓力有没有理性的？怎才能够对上帝顺服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质素，就是什么呢？顺服和对神的认识。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没多久，还未招聚门徒的时候，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在海边跟彼得说，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怎么答呢？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打不到什么，不过既然间要这样做，我就落网啦。他又落到网，你觉得他条气顺不顺？不是很顺。他怎么称呼耶稣啊？老师。当耶稣让他看到冇可能的事发生的时候，他即刻跪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之前他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人是冇可能顺服耶稣的，是不是？今天我问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信了耶稣很多年，但信了很多年等不等于认识耶稣的呢？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同行，亲近他，跟他对话，聆听他的说话呢？我觉得腓力一样有很犀利，就是一听到他认得是神的心意，他认得是神的指令，问都不问，想都不想就去。这个就是腓力。圣经很精彩，就是下面他用不料这个词。不料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不料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转接词。这个字原文是什么呢？看下看啊，看清楚。其实它是一个 draw attention， 去将读者的眼光去什么呢？令他注意，看一下下边发生什么事。英文圣经呢，它很多个版本都没有翻译这个字出来。 但是中文一度译得好好，我很喜欢这个翻译不料。其实不料是更加能够突显到跟着发生的事完全是出人意表的。连腓利他自己想不到的。神安排一个什么人出现呢？是埃塞俄比亚人，而且是一个太监，是大有权能的太监。他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咁呢个咧就系佢身份背景啦。咁我哋睇睇路加点样介绍佢。第一个就系咩咧？佢系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我哋对埃塞俄比亚有咩认识啊？冇咩认识，就系记得佢发生过饥荒，系嘛？去旅行，我相信好少人去埃塞俄比亚，系咪啊？埃塞俄比亚系咩地方咧？就系旧约时期古实嘅地方。呢个字好有趣嘅，系黑咁解。其实唔使讲都知道。嚟自埃塞俄比亚，非洲是黑人嚟嘅，系外族人嚟嘅。跟住话咧，系一个有权嘅太监。一出太监呢个字咧，我哋就即刻谂起我哋中国嘅太监，嗰啲公公嘅形象系咪？讲嘢阴声细气嘅。其实呢个字咧，亦都当时咧系用嚟去描述一啲皇室亲信嘅官员。嗱，佢哋嘅太监咧。未必一定好似我哋而家理解嘅太监，有可能，但系唔一定。好多时候咧，发觉咧，太监系管理咩咧？管理财政嘅，甚至当时咧，带兵出去打仗嗰啲都叫太监嘅。嗱，但以理书亦都曾经喺第一章里边咧出现过太监总管呢个词语。其实呢啲咁嘅太监咧，如果用而家我哋嗰个嘅政治制度去理解嘅话咧，有。差唔多可以比为白宫幕僚长嗰个地位嘅，呢啲咁嘅太监。OK， 神嘅工作好有趣，喺一个完全你谂唔到嘅地方，安排一个你完全唔会想象到嘅一个人物出现。咁呢个太监做咩咧？佢话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佢系金大基嘅一个嘅手下。其实呢个唔系一个重点啦，我都讲少少关于。这个女王金大基，其实金大基不是一个女王的名字，是一个称号来的。埃塞俄比亚这个王朝呢，他们称呼他们皇太后呢叫金大基，就有少似咩呢？法老是王的称呼一样。他们相信呢，他们的王呢是很高级的，是太阳之子。太阳之子是不理人间世务的。咁所以政治咧、政务咧，就由皇太后金大基去掌管。咁所以你明白点解咧？路加索性话咧，金大基系女王 ，OK， 系掌管呢一个嘅银库。咁呢一个嘅太监点解会喺条路出现咧？原来佢啱啱上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奇怪啦，佢唔系犹太人，系咪？佢点会做礼拜咧？咁其实咧。看看这种情况，他跟着念紧以赛亚书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这个太监呢，他可以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他亦都是身边有一个以赛亚书的书卷，因为当时呢啲抄本很难得的。他应该是一个能够依盼了犹太教的一个的敬畏神的外邦人来的。咁所以呢，他呢都会由这个的耶路撒冷做礼拜。咁亦都有啲學者就話啦，呢個真係太監嚟嘅。不過如果咁解釋嘅時候咧，有啲人就質疑：喂，有困難喎，因為《申命記》講到太監係唔可以做禮拜嘅噃。嗱，我哋試下睇下呢一個嘅下一個嘅，唔該，係即係《申命記》講嗰種嘅太監咧，你唔可以做禮拜嘅。不過就算我哋认为呢个太监系我哋所理解嘅太监，但系你发觉神好奇妙，神一样接纳佢哋嘅。喺以赛亚书第56章，佢就话咩咧？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唔好话耶和华将我和他的子民分别出来。就算你外邦人，你能够与耶和华联合嘅时候，你都系上帝嘅儿女。都是他选民。太监亦都不要说看下我是夫庶，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 选择我旨意，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我的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号胜过有儿有女，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够被剪除。好得意的一幅图画，就是今日出现在腓力眼前的，正正就是一个外邦人，而且又是一个太监，是不是？上帝的爱是普世性的，这个福音是每一个被造的有上帝形象的人都应该拥有。在第二十九节，在第二十八节，他在回程当中，他坐在车上读以赛亚书，他读些什么呢？下文有交代。不过第二十九节你看到圣灵再对腓力发出第二个指令，是什么？去靠近那车。哇，上帝的指令通常都是很震撼性的。腓力就可以说，哇，不是吧，靠近那车，那些是马车来的。啊，有些英文圣经翻译 chariot 就是战车来的。腓力哇，跑跑跑跑跑，所以他跑去。全翻译很辛苦的，可以跑去。咁呢，靠近那车，为什么要靠近那车呢？原来一靠近那车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个太监读紧以赛亚书。咁又话会不会咁戏剧性啊，读书咁大声啊咩咁。咁原来呢，古人呢读书读出声，大声读出声是常态嚟㗎。就咁睇默读呢，这个呢是好唔寻常嘅，同我哋今日调转嘅。我哋好难想象搭婆嘅阿伯一路读报纸，我哋食緊嘢，係咪？但以前唔系嘅，以前常态嚟嘅。所以上帝好有趣呀，圣灵指令佢靠近嘅车嘅时候，佢即刻听到，咦，哦，读緊以赛亚书。佢贴住太监嘅车嚟跑。我相信腓力到呢个位嘅时候呢，佢应该好明白，好明白一样嘢。上帝已经为了他预备一个好好好好的传福音机会，是吗？上帝已经引导这个太监去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一段是一个很重要对基督的预言的一段来的，是描述在以赛亚书53章，是吗？描述着这个情景，就是基督怎样为我们过犯受害，为罪孽压伤，甚至说到怎样受死。而神引导太监读紧以赛亚呢一段，而上帝亦都与此同时咧安排腓力走紧呢架马车，等佢睇到，佢听到呢一个嘅太监读啲咩嘢，所以佢非常非常清楚，佢唔需要等圣灵再发出任何指令，佢一真系问啊，你明白所念的吗？咁。哇，好奇怪啊。我想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坐在车里面的太监读到书，突然间有一把声音，你明白所念的吗？哇，我想好震撼啊，是不是？跟住人类是不是有人行刺我，是不是？原来好奇怪啊。这个说话腓力问的时候呢，当时拉比好兴问这个说话的。当时犹太拉比问这个说话的时候，通常不是指向字面意思的。是指向什么呢？字面以外你还不明不明白他讲些什么啊，有什么含义啊。腓力这样问的话呢，其实提示太监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字面的意思。好啦，那这个腓力就回答，没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啊。那就是说他想什么？他想人指教他。你发觉上帝好犀利啊，预备人心，系咪啊？佢已经好预备去敞开佢自己，去学习上帝嘅说话。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佢请腓力上车有咩行动啊？停咗个车先啦，系咪啊？唔系好似夺宝奇兵咁样一路嘅车行紧，咁你于是乎咧就一路搲阿腓力上车，唔系咁噶嘛？佢首先。将他要做的事停低，他愿意接受腓力，迎接腓力， 去聆听上帝的说话。他请腓力上车，哇！腓力真系睇到一个 picture 就系好犀利。上帝安排人的心，安排对方咁愿意接纳他，请他上车，同他平起平坐，与他同坐，预备听他讲说话。咁于是乎咧，他所念嘅系咩经文咧？呢度讲得好清楚。呢个经文其实咧，如果大家熟以赛亚书第53章，你识背嘅话咧，你觉得有少少唔同。太监当时所念嘅系70士译本嘅以赛亚书53章。呢一段就系讲到呢一个嘅受苦仆人嘅重大预言嚟嘅。呢一段都其实有好多个位咧，我哋话咧系可以介绍基督嘅。我哋好简单睇一睇噶啦，佢话他像羊被牵到宰去宰杀，又像羔羊喺指牧嘅人手下无声。羊系一种献祭嘅祭牲，系咪？当时大家都知道系祭物，就系讲紧要死嘅，系献祭啊，赎罪啊，跟住顺服啊，完全嘅不开口。呢个其实已经系耶稣嗰个嘅角色系呼之欲出。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他卑微的时候即是说他本来不是卑微，他卑微的时候事实上神道成肉身成为人降卑在世界，卑到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得不到公义的审判，本来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是他做判官的，但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受不公义审判的一个代罪羔羊。谁能够述说他的身世呢？他的身世就是神，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但这个我们相信你不能够说是福音的全部，但是根据第35节所讲，原来这个是一个切入点来的。腓力就是承接着上帝给他这个机会，他把握住，然后用这段经文去切入讲述什么话，讲述耶稣的福音。所以第34节太监就说了，请问先知讲的这番说话是指向哪个呢？是讲他自己啊，定是指向别人呢？我们很清楚这番说话不是讲以赛亚自己，是讲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新旧的圣经其实都是指向一个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你发觉上帝配合的时间，所有事天衣无缝。第三节就话咩啊？腓力开口啊，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全讲咩话？耶稣的福音。腓力唔系一上车嘅时候自我介绍啊，本人咧在下叫腓力啊，嚟到边度咩家乡咩人士结咗婚未 ？No， 全福音，基督耶稣系我哋唯一嘅焦点嚟嘅，唔系指向其他嘢。是吧，亦都不是讲紧腓力对耶稣基督的见解，他是根据圣经做一个开场，然之后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全福音。全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不是讲哇天花龙凤，讲我们的政见，讲我们人生的哲学，不是讲这些东西。如果不是高过耶稣的，那些不是叫福音，那些故事而已。好了，二人正沿着路向前走的时候，到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你看看这里有水，有什么人去阻止我受浸的呢？太监主动提出要受洗，其实很明显腓力讲的福音是包括接纳耶稣为你的救主，信而受洗的福音，是不是？太监有这个行动啊，去接纳，去受浸。其实我们传福音就好，我们面对福音就好，福音的传开是需要有人回应的。福音不是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完就算的，福音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一定要有回应。而今天太监的回应就是什么呢？用具体的行动，他说有水、哦、我们可以在这里，有谁可以阻止我受浸呢？於是怎樣啊？將吩咐將車停下。這句第幾次停車啊？第二次停車。做什麼啊？ 第一次停车是接纳腓利上车，我去讲解圣经。第二次停车是什么？接纳耶稣基督具体的表现，作为他的主宰。这个太监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就是有正经事做开，是不是？可能要赶回他的国家，但是需要一个 break， 停一停，静一静，做更加更加重要的事情。人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得着美好的福分和救恩。他从水上来的时候，又提过主的灵将腓利提去了。第39节又提到主的灵，你觉不觉得由头到尾整件事呢，都是跟主的灵很有关系？其实不是只是这件事，整个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来的。原来我们看到叫人得救的是上帝的灵，而不是腓利。腓利有什么厉害？腓利怎么可以 被太监请上车的？就算腓利很厉害，很有口才，一句说话太监听不到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口才，不是因为他学历，他连什么名字都没知，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整件事全部是上帝的灵，圣灵的工作。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所读过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由圣灵而来的。我们能力的来源不是靠自己任何的学历，任何的好处。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于是呼唤起他上路。他说，哇，为什么这么奇妙呢？看不见他，这个不是讲到真的，跟着于是乎我们很多研究了，为什么会看不见的呢？重点不在这里。如果你要看的时候，旧约有几个的经文的地方都记载真的圣灵会提人去那里。但是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我觉得上帝的重点很犀利，太监再不需要去看到腓利。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传的是基督，刚才讲过。但会不会有些人士又或多或少都会被人知道自己的威水爷，以至要觉得增加说服力？会不会？你看完全不是一回事。腓利一句说话没有讲到腓利要任何他自己的资料。现在说什么？太监都不用看到他。传福音是传耶稣的福音，真正吸引人信的是耶稣，而不是传福音的人。对吗？主的灵将腓利提走，没问题的。对这个的太监，太监仍然可以欢欢喜喜上路。所以就是说了，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必要将自己包装成为补习天王的样子，是不是？或者是明星少将去引人的注意。究竟引人注意的是圣灵的大能，是上帝的说话，还是我们自己？我觉得高举自己不能够叫人认识上帝。我们叫人做基督徒，腓利是叫太监做基督徒，而不是叫他做腓利的信徒。所以腓利的角色是完全不重要的。没有腓利，太监仍然可以欢欢喜喜上路。为什么太监这么欢喜？原因很简单，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圣灵的果子原来包括了喜乐的。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他心里面，他又没有喜乐，带着喜乐回去埃塞俄比亚，第一粒福音的种子透过腓利摆在非洲，就是这个太监。上帝工作真的很奇妙。那我们可能很关心一样的，就是那腓利怎么呢？我们看完这些最喜欢看这些东西的，是不是？为什么会飞去的呢？那跟着他有什么下落呢？那呢，圣经都有交代的。后来有人在亚索都见到腓利，他是走遍那个地方，而且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海撒利亚。 亚索都是哪里呢？亚索托斯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以前腓利士的亚实特这个地方，是沿海城市来的，是当年腓利士五大城市之一。这个地方相距于加萨大概32公里左右，向北，在沿海地方。在这个地方继续传道啊，跟着沿路去到哥撒利亚，又北上一点。哥撒利亚即是海撒利亚，即是哥撒利亚，一个非常之大的港口，罗马时期很宏伟。如果大家去过圣地，去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很犀利，伸出去一个大的码头，很靓，很宏伟。这个地方是罗马总督的所在地，是犹太行省的省府来的。我们看到福音犹太传地撒玛利亚。至于太监的下落呢，圣经也都没有记载，这个也都不是重点，连他的名字都不需要讲，是不是？但是古代文献很有趣的，古代文献原来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呢是住在地极的。这个理解正不正确我们不要理。但是似乎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很有趣的画面就是，似乎大使命出现过的地域现在都好像提到了，是不是？上帝的工作没人能够阻挡的。当时耶反殉道之后，教会遭受很大很大迫害，很严峻很严峻，但是完全想象不到迫害信徒那些这样的力量竟然间被上帝扭转成为福音遍传的动力，很犀利。所以保罗说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古往今来，无数的个人，无数的政权，用很多的方法想消灭福音，想铲除基督徒。但是你看历史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福音越加兴旺。其实这一场是万世战争，这一场的万世战争，撒旦一定是最后输家来的，是不是？上帝一定是 最后的赢家来的。作为承受了救恩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听到，我们是否看到这个大使命都是跟我们讲的？其实福音的大使命是神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是邀请我们同圣灵一起做事。我们觉不觉得荣幸？他给几个机会我们参与这场一定赢的仗，是恩典来的。或者你会问，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上次陈牧师跟大家讲到腓利的榜样，其实腓利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最想学腓利些什么？我想你最想学就是突然间被圣灵拎了去第二度，去旅行不用买机票，是不是？这个是没办法学的，上帝给他特别的一个使命的工作。他是将福音的种子摆在非洲的第一人的心里面，他有份促成的，是上帝的能力造成的，这个我们没得学的。但是他与上帝亲密的关系，他信服上帝，他全方的心智，他敏感于每一个福音的机会，这个我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操练的属灵的质素来的。这个我们可以学，或者我们试试检视一下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密切的呢？如果你说没什么，回教会都是挺好啊，我们都惯了，是惯性的宗教活动来的，不回不舒服，那不是代表我们敬虔，是代表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来的。上帝的道会不会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还是我们回来教会听一套，回到公司做一套，回到家又做一套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机会给自己静下来，停下自己的车，聆听一下上帝，检视一下自己的时候，我建议我们首先在上帝面前认罪，处理好自己先。但如果你说 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很清楚我信仰福音的大使命，就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保罗在临前提过我们又说什么呢？第九章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如果甘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交付我了。因为我是讲保罗，但同样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我一日作为基督徒，我们承受了救恩很爽，但是我们有责任的，有权利，有义务的，我们要交账。其实个大前提是什么呢？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承受了基督的救恩先？我们是不是认耶稣做我们的主先？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两个大前提是 yes 的话，那耶稣命令我们可不可以当无道先？又或者说，我们没有关心过人的生死，我们家人，我们朋友是不是还没得救的呢？耶稣基督说，走失一只羊，撇开99只都要找回它。上帝看人是很宝贵的，一个都不会少的。可能你会说 OK， 似乎都对你所讲的事，但是我没有口才，我又不懂圣经。我发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找很多机会传福音，反而时时去找到藉口不传福音。你觉得是他不会听的，他都没兴趣，空神恶煞走过去。如果肥利的处境，他都可以很多藉口的，他可以说，喂，飞了黑人而已，跟甲说是都没一个同声同气的啦，好理由啊。他都可以说，喂，大人物来的，这么多保镖我怎么埋身啊，我不去了，好理由啊。我们有千千万万个好好的理由令自己不会传福音，会不会啊？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心态。其实我们跟人聊天的时候，需不需要很多的口才的？你说我们讲饮讲食讲时事讲旅行，可能讲到眉飞色舞，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口才。其实你知不知道是不用口才的？你可不可以讲旅行的时候都讲一下神怎样跟你同行，神怎样保守了你在路途的上面，神开你的眼给你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传福音机会来的？是不是都是来的？其实闲话家常，很真实的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让人家看到耶稣的作为，看到上帝的大能，这个就是福音。除非我们不敏锐于上帝的恩典，在人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真的愿意细心去想一想，其实神的恩典很丰富，很多很多切入点，很多很多话题给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可不可以就用这些生活的事实成为你的起步，真的走出一步？其实这个不是脑的问题，头脑上面大家认知，我们都认知了很久，这个是心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欣赏在我们教会当中，我认识一位的弟兄，我见到做医生的弟兄，他车一位老太婆来翻主一学，是他病人来的，是他病人来的。我也认识一位弟兄，他是透过买保险卖保险接触了窝福堂一位的兄弟，在当中听到福音，回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教会受了浸，还参与很多的侍奉。全部都是什么？单对单的个人的接触，生命的流露，愿意跟他分享福音的结果来的。这些难不难呢？其实不是很难的。我也有一位姊妹， 跟我差不多年纪，去麦当劳吃嘢，对呢张台嘅对面有两个年轻人，大专，佢可以同佢讲福音，可以大家去 WhatsApp 叫佢翻教会，对翻个手。呢全部都系喺我哋生活当中可以发生嘅事，唔系一啲好神奇，唔系一啲好独特嘅处境嚟嘅。我哋嘅信仰系好道地嘅信仰，唔系空中流嘅信仰。喺我哋生活上面，我哋经历到上帝，我哋能够彰显到上帝。我哋可唔可以生活嘅里面透过呢啲机会，让我哋身边嘅人都认识救恩，得着生命？你愿唔愿意呢？我愿意，我哋一齐祈祷好唔好？求上帝加我哋力量。上帝天父，我哋真系感谢你，你睇到，你俾我哋睇到腓利嘅榜样。你当日点样起用腓利，今日同样你起用我哋每一个人。唔系有啲咩口才，唔系有啲咩学历，唔系咩社会地位。腓利能够为你嘅缘故，将福音带到一啲未得之民，让佢哋能够得着救恩。求上帝今日叫我哋谦卑喺你面前，聆听你嘅差遣，俾我哋勇气踏出呢一步，喺你生活上面走出去，见证你，成为人嘅祝福，以至喺上帝面前，我哋能够得到上帝你嘅称赞。求上帝加我哋力量，保守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